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各位听众你好，我是任敬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节目。我们以下两个钟头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4.5千赫，39.76米。现在3月3号星期日，中国时间晚上9点钟，也就是美国东岸时间早上的8点正。以下是今天的新闻提要。美韩两国在美国东岸时间星期六晚宣布停止大规模年度军事演习。特朗普总统出席保守派集会发表演说，他指责民主党的社会主义主张。独立派的候选参选人桑德斯在纽约为总统大选造势。特朗普总统又说将会签署行政命令，要求所有美国的大学保障言论自由。在时事经纬环节入面，我们会报道有专家认为美朝峰会没有协议比差的协议要好。在专题节目方面，会由刘宝坤制作的《建国史话》和《流行美语》。以上内容欢迎收听，不过以下请首先收听国际新闻。以下是美国之音国际新闻的详细内容。美国和南韩在美国东岸时间星期六晚上宣布，两国将实现大规模年度军事演习将会停止，作为实现朝鲜半岛彻底去核的外交努力的一部分。各大楼在一份声明当中说，美国代理国防部长沙拉潘和南韩国防部长郑景斗在星期六的电话通话当中决定停止关键决断和英朝联合演习。沙拉潘星期六在推特上发文说，今日大韩民国国防部长郑景斗和他同意通过新设计的高师演习，亦称为司令部演习，和重新修订的实地培训项目，继续保持强大的战备能力。美韩两国将会共同应对任何安全挑战。各大楼的声明又说，郑景斗部长和沙拉潘代理部长都认为，美国和南韩在军事活动上的紧密协调将会继续为外交努力提供支持。特朗普总统和北韩领导人金正恩几日前在越南的会面之后，并没有就化解北韩核危机达成协议。美联社说，南韩国防部发表一份类似的声明，北韩一直谴责美国和南韩的联合军演是严重挑衅和发动战争的演练。在经过一个礼拜的美国国内政治新闻动荡之后，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六在一年一度举行的保守派政治行动会议上，向友好的听众发表演说，内容包括在和北韩领导人金正恩举行的峰会上谈判失败，以及他的前律师迈克尔科恩在国会面前作证等问题。正如预期一样，今次的保守派会议对特朗普来说是一次受欢迎的转移视线举动，因为特别检察官罗伯特·穆勒就特朗普在2016年竞选活动期间有可能和俄罗斯勾结的调查似乎即将结束。
There's no collusion, so now they go and morph into let's inspect every deal he's ever done. We're going to go into his finances.
特朗普在演说当中说并没有勾结，所以现在民主党变成要检查他曾经做过的每笔交易。特朗普说民主党说要调查特朗普的财务状况，要检查他的交易，要所有东西都要检查。特朗普指责这些人是会生病，他们生病。特朗普又说昨天看到他所指的狡猾的希夫，他说这个是第一次希夫参加了个会议，他说民主党要调查特朗普的财务状况。特朗普对此就说究竟这个是从何而来的呢？他又指责希夫总是谈论俄罗斯和俄罗斯勾结，他指责希夫是妄想。特朗普在长篇演说当中讨论了和中国的贸易战和各种其他议题，他并没有详细解释今个礼拜和北韩领导人金正恩在越南举行的首脑会议。在讲话一个钟头之后，特朗普得到的信息就是共和党人以及他的政府成员最近几个礼拜一直在传播将民主党的政策思想称为社会主义。特朗普说美国永远不会成为社会主义国家。
Socialism is not about the environment. It's not about justice. It's not about virtue. Socialism is about
Trump 朗普说社会主义不是关于环境或者是关于正义，他又指这个不是关于美德。Trump 说社会主义只是一件事，他被称为统治阶级的权力。他又叫听众看看目前的委内瑞拉和其他很多地方正在发生的事情。 特朗普说，今天我们所有人都在这里，因为我们知道未来并不属于相信社会主义的人。今次是共和党总统连续第三次出现在位于华盛顿郊外马里兰州的国家港口为期三日的会议。今次的会议反社会主义是会议的重要主题。2016年代表第三党派利益参加美国总统大选的独立党派国会参议员桑德斯在星期六召开了为2020年总统大选造势的集会，再次进入公众视线。桑德斯在他曾经就读的布鲁克林学院举行造势集会，是为了展示他在2016年竞选的时候并没有突出的个人特点。他强调自己是工薪阶层背景，以及在布鲁克林一个政府管制租金的公寓楼里面长大的生活经历，和在附近富有的皇后区长大的特朗普总统形成鲜明的对照。特朗普总统说，他将会很快签署一个要求所有美国大学保障校园言论自由的政令，并且威胁停止向不遵守这项政令的大学拨发联邦科研资金。特朗普总统星期六在美国保守政治行动大会上发表的演说当中作出了以上的表示。美国联邦政府每年向大学提供大约300亿美元的研究资金。特朗普政府的官员之前曾经说，美国大学的校园言论被不同意所发表观点的学生抗议削弱。他们又认为持有保守派观点的人士在校园受到不公对待。可以载人的龙飞船星期六凌晨搭乘私人宇航公司的猎鹰9号火箭，从佛罗里达州卡纳维拉尔角的金乃迪宇航中心发射升空。这艘可载人的龙飞船今次并没有载人，而是搭载了一个假人，和外星人影片当中的女主角同名，叫做李普利。她全身插满了各种的感测器，用来模拟人类乘坐飞船时可能出现的感受。这艘飞船飞向国际太空站，预定在星期日清晨抵达。飞船今次的任务是向国际太空站运送物资和实验设备，预计在空间站停留五日。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45千赫，39.76米。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总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Twitter 推特户口的账户名称是 voacantonese，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繁体字的美国之音中文网，而 YouTube 的账户名称就是繁体字的 VOA 美国之音粤语。在这次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会报道台湾的一项民意调查显示，高雄市长韩国瑜是目前台湾最受欢迎的政治人物。我们会报道美国的智囊机构报告说，中国的集成电脑产业创新缓慢。不过首先就是报道美国专家分析认为，美朝峰会没有协议比有一份很坏的协议还好。以上内容欢迎收听。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北韩领导人金正恩在河内举行备受瞩目的峰会无果而终。这个结果令到美国的部分北韩问题专家感到意外，但他们认为没有协议比一个差的协议更好。接着下来重要的问题就要看金正恩怎样去走下一步棋。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利亚在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的北韩问题专家本来很担心特朗普总统因为急于和北韩达成协议而做出太多的让步，他们没想到的是特朗普最后一刻走人。特朗普总统说，他决定不签署协议是因为北韩方面要求美国取消对北韩的所有制裁，以换取他们放弃另边核设施。不过北韩外相李勇浩在峰会结束几小时后罕见的举行记者会，说他们在峰会上提出了合理的建议，只是要求取消部分制裁，这个和特朗普总统的说法是矛盾。无论什么原因导致峰会无果而终，这样一个结果使不少北韩问题专家感到意外。威尔逊国际学者中心亚洲项目主任邓志强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他感到意外，他想说的是他有些意外的惊喜，他一直担心特朗普总统会达成一个不好的协议。他对美国未能够与北韩人取得重大进展感到失望，但是他同时认为没有协议比差的协议要好。华盛顿保守智库传统基金会的高级研究员克林纳亦认为，坏的交易的确比没有交易更坏。他对美国之音说，在这次高风险峰会的意外结局中，特朗普正确地强调了原则和长期盟友，而不是一个过早的和平宣言，以及他和金正恩新建立的关系。 大西洋理事会的高级研究员万宁认为，这样的一个结果说明特朗普处理外交事务的做法是有问题。他对美国之音说，他亦显示了这种自上而下的外交手法的危险。因为如果是在北韩问题特使比根和他的北韩同行就协议的大致轮廓以及后续的步骤或者路线图基本上达成一致后再安排峰会，他可能会有更好的结果。万宁承认目前的这个结果不是最差的。不过韦斯利学院的政治学教授凯瑟林文虽然对这个结果感到意外，但是他不认为这个是个失败。他通过 Skype 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说，这个因为第一他认为这个是一个很有建设性的会晤，因为特朗普最终明白他的个人魅力攻势不足以带来无核化的结果。第二，北韩人会夹硬来，因此他认为特朗普政府越来越熟悉北韩人的外交风格，面对面的交锋以特朗普自己领教了这种外交风格。文教授还认为，特朗普的顾问包括国务卿蓬佩奥以及北韩问题特别代表比根，一方面尽力使这个过程有更多实质的事，但是他们亦愿意对特朗普加以约束，以免他做出不符合美国政府或者是他盟友利益的承诺。他指出，北韩方面派遣了高级官员参观越南的两个地方，一个是旅游景点，一个是越南的工厂。在他看来，这些都是积极的迹象，因此从这些方面来讲，这次峰会是成功的。捍卫民主基金会的高级研究员麦克斯维尔认为，这次峰会无果而终，对金正恩损失更大。他说，金正恩输了这场政治上的前哨战，特朗普决定不签署这项联合协议已经夺走了金正恩的倡议，实际上损害了他玩弄这种长期欺骗游戏的能力，即是平壤可以拖延这个进程，并从华盛顿和首尔那里敲诈出让步。但是特朗普的行动和他坚持认为华盛顿不急，显示了美国有按照美国的要求来玩这个长期游戏的意愿。这位在南韩住过多年的退役陆军特种部队上校还认为，特朗普不签署协议大大加强了美国谈判人员的地位，从而加大美朝双方工作级别会谈取得积极进展的可能。至于跟着下来会发生什么，曾经担任过国防部负责东亚事务的副助理部长邓志强认为，这个要看南北韩之间的互动。他说，他预计将要发生的事情是北韩将转向南韩，看看南北韩关系上可以取得什么的进展，特别是看美国维持国际制裁的时候首尔愿意走几远。这个是北韩试图绕过制裁的一种方式，他亦是试图在美韩同盟关系上制造不和的一种方式。他说，中国是另外一个变量，即是中国是否不顾国际制裁而同北韩进行经济方面的合作。但是在他看来，真正问题在于金正恩下一步会行什么棋，即是他是否愿意继续进行这样的接触，或是回到以前进行导弹与核试验的旧路。维尔斯利学院的政治教授凯瑟林文认为，现在全世界都看特朗普与金正恩下一步做什么，他希望美朝之间的这个进程能够演变成一个工作级别的正常外交进程。他说，从这次峰会中可以吸取的教训是需要在工作级别进行严肃接触，而且需要明白需要做很多艰难的工作，很多耐心以及更多的时间才能够实现无核化的目标。但是他不认为美朝领导人会回到以前互相攻击的情况，因为这个对他们两个人都会有很大损失，尤其是金正恩。他认为，尤其是对金正恩来讲，他真的已经将自己推向了这个世界，他被看作是一位国家领导人，他希望并需要国际的支持，以给他的国家带来经济利益，以及他想要追求的经济重建。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在菲律宾对随行的记者表示，目前双方还未有确定工作级别会谈的日期，他估计这个要过一段时间才会发生，但是他希望这个时间不会太耐。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利亚在华盛顿报道。
你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美国的智囊机构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 CSIS 发表的报告说，虽然中国在集成电路产业投入了巨大，但仍然都是依赖于西方国家，重要的芯片在未来很多年仍然都要依靠大量进口。下面是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许玲在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智库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科技政策项目主任詹姆斯·刘易斯在这份报告之中说， 中国使用的半导体产品只有 16% 是在国内制造，而它真正由中国公司生产的只有 8%。 报告指出，中国公司在半导体产业创新的主要难题不是缺少设备，而是缺少经验和专业技能。报告又说，中国寻求产业自主创新的发展方向和全球供应链创新和生产潮整合一体化的趋势背道而驰。信息技术和创新基金会主席罗伯特阿特金森警告说，中国不惜重金从海外获取人才。阿特金斯2月28日在华盛顿一场研讨会上面说，中国可以从南韩和台湾买到人才，每个星期一都有航班载着一群工程师去到中国，他们去各个工厂和研发部门，到了星期五晚就坐飞机返回。这份题为《思而长记：中国半导体独立的探索》的报告又说，中国的政治环境在国家主席习近平的领导之下越来越不开放，国家意志引导经济发展方向，这些将进一步减缓中国的科技创新。报告又说，中国政府在半导体产业的总计划投资是1180亿美元，计划到2020年芯片自给率要到达40%，2025年达到70%，在2030年之前成为半导体产业世界强国。美国半导体行业协会全球政策副总裁吉米·古德里奇他说，中国政府投入巨资，不见得能够扶植起顶尖的半导体企业。古德里奇说，如果你视察中国最成功的芯片公司，毫无疑问是华为的设计部门海思半导体。这家公司并没有从国家拿到投资，他们有其他公司都有的一般的减税的优惠，但并没有拿大笔的贷款，很多成绩都是自己做出来的。他又表示，经常你会发现那些最为成功的，好像雨后春笋般出现的中国公司，都是没有得到政府支持的。所以他认为，对于中国来说，如果要真正取得成功，必须要令到市场决定哪个是赢家，哪个是输家。如果他们这样做，事件或者会更加容易，对全球产业的破坏亦都比较少。报告作者说，基于中国过去的做法，几乎可以预测，如果中国取得半导体产业的领先地位，会将这个优势用于情报、军事、商业和政治领域。2015至2017年，中国公司计划投入300亿美元用于收购美国和欧洲的半导体企业。报告又说，由于西方国家对科技企业投资和并购案严加管制，中国正是将目光转向台湾，一些台湾的半导体企业亦都受到政府补贴和低廉劳动力成本的吸引，从21世纪第一个十年间开始将工厂迁移到中国大陆。作者建议，美国决策者应该团结盟友，并且同中国接触，试图改变中国重商主义的行为，阻止中国获取外国的科技，增强反间谍的机制，增加在基础科学研究方面的投资，积极对抗中国为了取得不公平商业优势而制定的规定，譬如强制外商知识产权转移的做法。以上是美国之音许玲华盛顿的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台湾的民意基金会公布的最新民意调查显示，高雄市长韩国瑜是目前台湾最受欢迎的政治人物，如果他参选下届总统的话，将会获得最高的支持度。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第一记者张永泰在台北的报道。
台湾民意基金会的最新调查显示，如果台湾总统蔡英文代表民进党，高雄市长韩国瑜代表国民党，以及无党籍台北市长柯文哲三个人投入2020年总统大选，结果是 34.4% 支持韩国瑜，29.6% 支持柯文哲，至于蔡英文的支持度则是 28.2%。 调查还指出，韩国瑜是目前台湾最受欢迎的政治人物，54.4%的民众表示对他有好感，高于柯文哲的49.3%，以及蔡英文的32.8%。不过支持韩国瑜参选下一届总统的则只有29%，不支持的高达64%，不支持的人比支持的人多出35%。台湾民意基金会董事长游盈龙教授表示，韩国瑜是一个高人气的政治人物，但是他刚当选高雄市长，大多数台湾人不认为刚当选一个公职立即跳出来去选另外一个更高的公职是一件值得鼓励的事。他说，
这是台湾的政治文化， 我觉得这是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所以不是说谁。
又形容话呢个台湾嘅政治文化，佢觉得呢个一个值得注意嘅现象，所以唔系边个人气高就有可能跳出嚟选总统，或者亦会得到同样嘅支持，未必如此。又形容仲话，至于台北市长柯文哲，因为已经做过一任市长，出嚟参选总统嘅几率比韩国瑜高出好多。台湾民意基金会2月27号星期三举办一场名为2020台湾总统大选初探的最新民调发布会，并邀请专家学者发表看法。蔡英文总统日前接受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专访时表示，将会争取连任下届总统，随后在总统府内与媒体谈话，再次正式对外宣布参选2020台湾总统。这份民调显示，39.6%的人支持蔡英文总统竞选连任，但亦有51.3%的人表示不支持。调查中说，台湾总统蔡英文目前的声望仍然在低档徘徊，33.4%赞成蔡英文处理国家大事的方式，不赞成的则是52.2%。前台北市副市长丁廷宇认为，蔡英文宣布参选之后，民进党内并没有出现明显的支持声音，如果跟着落嚟三月份立委补选失利的话，蔡英文将很可能被民进党抛弃。至于在野党国民党方面，除了已经表态参选下届总统的前新北市长朱立伦、前立法院长王金平、现任主席吴敦义，亦都动作频频，积极备战。台湾民意基金会的调查指出，明年总统大选如果是蔡英文代表民进党、前新北市长朱立伦代表国民党，在两人竞争的情况下，37.9%支持蔡英文，46.5%支持朱立伦。丁廷宇认为，目前国民党台面上的政治人物应该都无法选赢柯文哲。国民党如果赢得下届总统选举，只能够靠韩国瑜。如果国民党不俾韩国瑜出马竞选，党内将可能会出现分裂。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嚟报道。
而家收听紧嘅美国之音嘅时事经纬，喺中国官方媒体或者亲中媒体上播放嘅犯罪嫌疑人嘅所谓电视认罪，系中国政府宣称嘅法治社会一个特色同产物。咁呢种承袭并且发扬光大咗文革时期嘅游街示众嘅做法咧，令到当事人喺被当局羁押、孤立无援、承受巨大肉体同精神嘅酷刑之下，被逼要屈服当局嘅压力，作出了违反自己心里面意愿的悔过。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杨明在华盛顿的报道。
这些是过去几年来在中国央视或者被认为亲中电视台播出的一些引人关注、具有中国特色的电视认罪的片段。林荣基是前香港铜锣湾书店的店长，2015年10月24号在罗湖海关过关时被深圳官员带走，后被公安押解到宁波。在此后的5个多月里面，林荣基被据称中央专案组的人员多次提审，后来在有导演有台词的安排下，在摄像机镜头前认罪。有关片段在2016年2月在凤凰卫视播出。林荣基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中国当局未经法庭审判，没有他的律师在场的情况下，强迫他认罪，承认非法经营和销售禁书。林荣基说，全部都是他们安排的，他们使你将要讲的话写下来，他们不满意的话就帮你改，改完以后你就读，里面的悔过书也是。林荣基说他写出来他们不满意，改完以后签个名。林荣基说，中国当局安排他以及其他的嫌疑人在电视上认罪，目的是给中国大陆的老百姓看，是在这里杀鸡儆猴。2016年6月14号，林荣基在两名中央专案组人员陪同下抵达香港，拿着铜锣湾书店客户订购书籍硬件资料带回大陆之后，作为法庭审判的证据。不过在原定要在16号返回大陆之前，林荣基决定召开记者会，公布他被失踪、被认罪的真相。和大陆相比，林荣基在香港还有一定的新闻自由，他还敢而且能够通过媒体讲出真相，但是那些人在大陆被逼认罪的大众，他们面对自身安危、家人安危、当局国家机器的威逼， 在被迫电视认罪之后，没办法不能够不讲出真相。高瑜是前经济学周报的副总编，1989年6月、1994年11月和2014年4月曾经三度入狱。2015年4月一审被法院以为境外非法提供国家机密罪的罪名判处有期徒刑7年。2014年5月8号中国央视播放了高瑜被电视认罪的陈述，他的面部被椭圆形画面效果遮盖。高瑜2015年11月26号二审时被改判为有期徒刑5年，由于身患重病，高瑜获得监外执行，今年4月23号服刑期满。高瑜说他完全不知道当局在什么时候偷拍了他被预审时的话。当局之所以在他面部打了马赛克，是因为声音和嘴型对不上。高瑜认为当局未经过他的同意录制了他的视频，比709案那些律师和活动人士在法庭上被迫认罪更卑鄙、更卑劣、更无耻。高瑜说中国政府称是个法治国家，但是当局强迫犯罪嫌疑人公开在电视上认罪，证明中共政权的无法无天。高瑜说当局强迫人家认罪，用电视来判定，来干涉司法，来判定人有罪，好像上了那一个电视就是有罪，这个完全是对人格和人权的践踏以及侮辱。高瑜表示电视认罪这一种的形式比文革时期的游街示众影响面更广，能够传播到全世界，在当事人侮辱更大。他说一个犯罪嫌疑人是否有罪应该由法院终审判决，而绝对不是这一种未审先判舆论定罪。709案之中被捉捕的律师王宇被关押了300多日之后，获释唯一的仔完全受到当局的威胁之后，按照关押他的人员的要求多次录制认罪视频。王宇说认罪就是能够得到当局的宽大处理，他说小孩子是他的一切，当时那一种情况或者他只能够选择这样做。最终王宇按照中共当局的要求在摄像机面前背诵写好的稿。纽约大学访问学者前中国律师滕彪说电视认罪违反了中国刑法之中规定的无罪推定原理，在法院认定之前要假设犯罪嫌疑人是无罪的。他说电视认罪啱啱是使这些人在审判之前忏悔认罪，等于是被案件已经定了性，而且从当事人自己的角度主动认罪，没有任何其他的旁证、其他的证据，这个是最明显的违法之处。滕彪说从过去发生的情况来看，绝大多数电视认罪的人实际上在被关押期间都是受到了酷刑，肉体上的酷刑、精神上的酷刑，在巨大的压力之下被迫做电视认罪。有些是在遭受酷刑之后实在忍受不了，有些是家人被捉，有些是被当局威胁要重判等等。滕彪说电视认罪是中国宣称法治国家的一个特色，它的根源来自文革时的游街示众，通过公开的羞辱认定当事人是黑五类或者反革命等等。滕彪说习近平上台之后电视认罪的这种做法开始多了起来，现在用得越来越多，从全世界的范围来看类似的电视认罪的做法很难找到。滕彪说他不理解北韩的情况，但是好像中国的这种做法具有中国特色。电视认罪网络大 V 薛万子，本名薛必群，2013年8月因为嫖娼被北京朝阳区公安分局逮捕。2014年中央电视播出了薛万子在狱中认罪悔过，希望当局放他一马的电视认罪画面。国际人权组织保护卫士2018年6月发布的调查研究报告，剧本和策划中国强迫电视认罪的背后指出，从2013年7月到2018年2月，媒体人、人权律师、非政府组织人员等中国公民、香港居民、外国公民在内的37人，总共45例电视认罪者，其中包括高瑜、林荣基、瑞典公民、铜锣湾书店老板桂文海、瑞典人权工作者彼得林达。这份报告说中国官方媒体尤其是中国央视不单止是被动的平台，更加是中国警方制作、 剪輯和播出這些電視認罪的積極合作者。保護衛視要求中國當局立即終止電視認罪的做法，並敦促國際社會向中國政府施壓，懲罰播出電視認罪視頻的媒體。美國之音記者楊明華盛頓報導。
好啦，听过以上的报道之后，结束了这一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下面的时间是新闻提要。
台湾总统蔡英文说愿意同日本加强合作对抗中国。美国加州上诉法院判令三藩市侨社必须要重新挂上中华民国国旗。北京阻止世界银行发表呼吁国企改革的报告。下面美国之音国际新闻的详细内容。又是美国之音国际新闻的详细内容。台湾总统蔡英文表示愿意同日本加强合作对抗来自中国不断上升的威胁。日本大报产经新闻3月2号头版刊登专访报道，提及到蔡英文这个观点。报道说，蔡英文2月28号接受日本该报独家专访时说，在不远的未来有可能在防御和网络安全方面同日本进行高级别的安全对话。在区域稳定方面，蔡英文认为日本和台湾有必要通过新的双边对话和共同利益的情报分享去加强双方的关系，例如分享有关解放军动向的及时情报。对话形式将会依从日本有关官员的决定和安排。此外，蔡英文还称赞日本首相安倍晋三果断的领导力，并且将他称作成是台湾的朋友。经历六年官司缠绕，美国加州上诉法庭日前裁定，三藩市驻美中华总会馆必须要将被移除的中华民国国旗回复到撤旗前的状态，全案判决确定。台湾侨委会星期六发布新闻指出，2013年三藩市驻美中华总会馆召开月会的时候，当日轮值的左派人士提出移除中华民国国旗临时动议，并且以违反总会的向情表决方式强行通过议案。总会馆内反对移旗的人士感到不满，于是以肇庆总会馆为原告采取法律行动。三年前，加州高等法院宣判移旗决议违反章程，而且是无效，应该将中华民国国旗挂回。但是左派人士对这个判决不服而提出上诉。美国加州上诉法院2月25号作出最后裁决，要求三藩市驻美中华总会馆必须要将被移除的中华民国国旗回复到撤旗前的状态。原告肇庆总会馆在加州上诉法院作出最后裁决后，举行记者会说明了这宗案件。台湾侨委会在新闻稿当中感谢肇庆总会馆多年来为维护中华民国国旗在驻美总会馆内固有的历史地位所作的努力。中国阻止了和世界银行联合撰写的一篇有关中国经济的报告，并且企图淡化报告提出的有关改革中国国有企业，准许更为市场导向原则发挥作用的建议。据美国华盛顿邮报在星期六的报道，引述四名参与起草这份报告的人的消息说，这篇题目叫做《中国经济增长的新驱动》的报告已经撰写完成了一年，但是中国当局不准这份报告发表。在目前的美中两国贸易战当中，中国政府扶持的国有企业成为巨无霸扭曲市场，使到中国消费者和外国企业和工人受害的问题亦成为两国之间的一个争议问题。美国要求中国进行结构性改革，其中包括可以得到中国政府从政策到资金等各方面大力支持的中国国有企业通过不公平竞争压倒对手的问题。美国财政部长和贸易代表在谈到正在和中国进行的贸易谈判的时候，反复提到结构性改革问题。白宫在上个礼拜亦发表声明说，两国之间的谈判正在谋求在中国取得结构性的改变，因为这种结构性问题影响到美中两国之间的贸易。最新的研究调查显示，美国虽然是全球科研创新的领头人，但是美国大学的科研经费紧缩，中国等亚洲地区的大学正在迎头赶上。最典型的就是 5G 网络和人工智能领域的研究。据财富杂志网站2号引述了 Gary B. Surface科研服务公司的报告说，中国、南韩和台湾拥有的无线通讯专利数量超过美国大学。总部设在日内瓦的世界知识产权组织说，在人工智能研究领域处于领先地位的前20间大学和公共政策研究机构有17间设在中国，而且中国科学院是排名第一，但是美国大学的专利总量排名仍然是全球领先，其中美国加州大学排名世界第一，麻省理工学院排名第二。 報道話，美國政府對大學的資助過去十幾年來一直處於停滯狀態，實際數量還有所下降。會員包括800間大學的大學科研經理協會負責人蘇薩卡說，如果看到聯邦資助數額，就會看到他們實際上並沒有任何變化。他又同時警告，其他國家正在迎頭趕上，美國不能夠只是吃老本。美國之音國際新聞報道完畢。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继续收听这一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在这个环节里面，我们会报道俄罗斯通过武器交易和安全合作等方式寻求扩大在老挝的影响力。不过首先就是报道台湾总统蔡英文出席200事件的纪念活动。以上内容欢迎收听。蔡英文总统上礼拜出席了228事件的纪念活动时说，为了历史真相以及不再犯同样的错误，转型正义的工作将会继续下去。不过在野党国民党主席吴敦义就批评蔡英文政府是搞紧意识形态，助长台湾社会的分裂和仇恨。据美国之音中文部第一记者张永泰在台北的报道，台湾总统蔡英文星期四出席228事件72周年中枢纪念仪式时说，必须要把握时间推动转型正义，对于历史真相大家了解依然不够，这项工作会持续进行下去。
有些人误解转型正义只是政党斗争，也有一些人认为过去的事不必再提。
蔡英文说，有人误解转型正义只是政党斗争，亦有人认为过去的事情不必再提。蔡英文强调，再一次严肃地表达不同意这种睇法。蔡英文又说，面对过去的威权政治，是每一个经历民主化的国家都必须要处理的课题。转型正义的存在，就是为了真正抚平创伤，提醒公众曾经伤痛，切勿再犯同样的错误。提到转型正义的目标，蔡英文说，就是要令到每一个生活在台湾的人民，每一日都可以安心生活，不需要担心政府会用暴力压迫人民，不需要担心半夜被警察带走之后一去不返，还可以自由地阅读以及发表意见。台北市长柯文哲支持市众提到228事件的真相，追究加害者的责任，威权象征应该怎样处理等等。因为担心社会会分裂，使到很多人不想触碰这个问题，也令到转型正义的工作停滞不前。另一方面，台湾最大的在野党国民党主席吴敦义发表声明说，228事件令人遗憾和不舍，希望台湾人能够谨记228的历史教训。他又说，台湾社会内部要团结，两岸关系亦要持续和平稳定发展，才是人民之福。吴敦义又说，蒋介石在228事件当中不是100%没有责任，但是对中华民国的贡献不能够随便抹去。日前有青年为了所谓转型正义破坏蒋介石铜像，他说这个正是蔡英文政府大搞意识形态、搞斗争的副产品，只是助长了台湾社会的分裂和仇恨。台湾行政院促进转型正义委员会在228事件的前夕撤销了1056人在228事件当中威权统治以及白色恐怖时期的刑事有罪判决。到目前为止，已经有3831人获得平反。促转会说，这些民众经由不谨慎的审判程序受到严刑峻罚，并且失去自由和生命，就算幸免一死，亦终生背负罪名，忍受外界异样的眼光，甚至他们的家属和朋友亦受到波及。根据维基百科说，发生在1947年的228事件，因为专卖局查缉员查缉私烟的时候不当使用公权力，造成民众死伤，结果演变成民众大规模反抗政府和攻占公署的行动。当时的国民政府于是派出军队进行镇压，造成大量伤亡。不过有关死伤人数依然众说纷纭，由几百人到几万人不等。228事件在戒严时期一直是社会的禁忌话题，不能够公开谈论。前台湾总统李登辉执政之后，从1994年开始对受难者以及他们的家属进行赔偿道歉、名誉恢复等工作，并且成立228纪念馆。之后台湾总统每年都会出席228中枢纪念活动。2月28日，目前亦是台湾的国定假日。以上是美国之音中文部第一记者张永泰在台北的报道。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俄罗斯通过武器交易和安全合作等方式寻求扩大在老挝的影响力。俄罗斯最近向老挝提供了包括坦克和战斗机在内的新式武器装备。老挝亦成为越南和缅甸之后另一个俄罗斯积极扩大影响的中国的东南亚邻国。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第一记者白华在莫斯科的报道。
俄罗斯国防部星期二表示，俄罗斯军人成功帮助老挝的一个农村排除爆炸装置。俄罗斯去年十月向老挝派出一批防爆专家，帮助当地拆除越南战争期间遗留下的航空炸弹等各种爆炸装置。越战遗留的大量未引爆炸弹一直严重困扰老挝居民生活。除了派遣防爆专家之外，俄罗斯亦为老挝提供相关装备，同时为老挝军方培训防爆专业人员。帮助老挝拆除炸弹，仅仅是俄罗斯试图重返这个东南亚国家，企图在这个中国邻国扩大影响努力的一部分。经济力量不如中国的俄罗斯，通常依靠安全合作和军火交易等方式，扩大它在中国周边邻国的影响。俄罗斯国防部说，一月下旬在首都万丈所举行的老挝建军节70周年庆典阅兵仪式上，老挝首次展示了一批由俄罗斯提供的新式武器装备，包括升级版的 T-72 坦克和装甲战车等。此外，俄罗斯国防部最近还特别在万丈开设了代表处，以便进一步协调和推动两国军方合作和军火交易。老挝的邻国包括越南、泰国、柬埔寨、缅甸和中国。越南长期是老挝的主要盟友，俄罗斯和老挝都未表示双方加强军事和安全合作的主要针对目标。俄罗斯军方说，提供新式武器可以帮助老挝提高军队战力，特别能够帮助老挝抵御外来威胁和捍卫国家主权。圣彼得堡的一家坦克改装工厂去年年尾向老挝提供了一批 T-72B1 型主战坦克，这批坦克经海路运抵越南港口之后，再由陆路被运送到老挝。老挝同俄罗斯在2017年仲签署了金额达3亿美元，俄罗斯向老挝提供10架雅克130战斗教练机的合同。这一笔交易仲包括俄罗斯为老挝培训人员提供地面后勤保障和维修服务，以及机载武器和弹药等。第一批4架雅克130战斗教练机已经在1月初用伊尔76运输机从俄罗斯的伊尔库茨克的飞机工厂运抵老挝。俄罗斯工程师组装测试完毕后，4架雅克130战斗教练机随后参加了上个月的老挝建军节70周年阅兵活动。老挝亦成为孟加拉和缅甸之后第三个装备这一种俄制战斗教练机的东南亚国家。冷战时代，苏联和老挝共产党的关系非常密切，曾经在老挝服役过。而退役的俄罗斯前高级安全官员说，当时苏联派驻老挝的军事顾问人数能够达数千人。俄罗斯学者罗克森说，很多老挝军人都曾经在苏联学习受训，老挝军方熟悉俄制武器装备，当老挝军队的武器系统换装或者是改造升级时，他们自然寻求俄罗斯提供帮助。罗克森说，双方都没有忘记过去的密切关系。罗克森说，苏联解体后，俄罗斯与老挝的交往急剧减少，现在双方的贸易规模亦非常少，所以两国的合作潜力非常大，有很多议题都可以讨论合作。如果俄罗斯和老挝的关系能够进一步发展，这个对双方都有利。老挝总理和外长在2016年和2017年都曾经访问俄罗斯，俄罗斯国防部长绍伊古2018年亦访问了万丈。老挝国防部长当时将双方的合作称为兄弟关系。老挝还决定将军队中库存的32 T-34 坦克免费赠送给俄罗斯。苏联红军二次大战中曾经广泛使用 T-34 坦克，苏联亦在战后向很多国家提供过这种坦克。曾经装备老挝军队的这一批由前捷克斯洛伐克生产的 T-34 坦克，一月已经从越南运抵俄罗斯远东港口、俄罗斯的博物馆、一些城市的二战胜利日阅兵活动，以及拍摄二战题材的电影时，都计划使用这一批坦克。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华从莫斯科发来报道。
听过以上报道，结束这一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下面的时间请继续收听建国史话。
在这次的建国史话之中，我们继续为你讲述威尔逊总统和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故事。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血腥程度超过了之前所有的战争。1918年是一战的最后一年，但是战争并没有迅速而轻易的结束。 德国军队为打败协约国做出了最后的努力。美国已经参战，德国希望能够在大批美军进入欧洲之前取得胜利。德国的这个努力在他和俄国的布尔什维克新政府签署和平条约之后变得轻松了一点，因为这个条约使德国能够将所有兵力投入西线和协约国作战。但是德国的计划最后还是失败了，协约国军队经过一系列血战击退了德军的进攻，美军的援助极大地增强协约国的力量。美军在欧洲的指挥官是约翰潘兴将军，他在这次世界大战中使用了一种新武器——飞机。飞机最开始只是作为空中的眼睛执行侦察任务，飞机确定敌人的地面位置，然后大炮对敌人进行轰炸。后来飞机变成战斗机，上面配备了枪炮，可以打其他的飞机。最后飞机变得足够大，可以携带炸弹。潘兴将军还在战场上使用了另外一种新的武器——坦克。他将这些新武器一起用在和德国的一场较量之中。这次战役的目标是阿贡森林。阿贡森林自从1914年起就被德军占领，四周都是铁丝网和钢筋水泥的碉堡，是德军防线最坚固最重要的地方。如果阿贡森林防线被攻破，这样德军的最后防线也就崩溃了。阿贡森林战役打得非常激烈，数以千计的军人阵亡。由于森林里面树木太茂密，军队有时会迷路，但是随着时间一日一日的过去，协约国步步进逼，德军年年败退，德军将领对战争失去希望。1918年9月，德国皇帝威廉二世召见他们的时候，陆军总司令报告说德国将会输这一场战争。他说德国已经别无选择，只能够将占领的领土退还，并想办法谈判一个和平协议。其他官员对威廉皇帝说德国国内的形势亦不乐观，人民正遭受饥饿，革命党阴谋推翻政府。威廉皇帝同意在德国被完全毁灭前，现在就谋求和平或者是最好的出路。威廉皇帝叫外相给美国总统威尔逊发去一封密函，建议立即举行结束战争的和平谈判。威尔逊收到密函，他没有将这件事告诉其他协约国的领导人知，而是直接给德国回信。他问德国能否接受他几个月前提出的和平提议。德国首相回答说德国接受美国的提议，但是欧洲战场上发生的一系列事件使德国和美国之间的这个秘密谈判没有继续下去。德国潜艇加紧了对协约国船只的进攻，有两艘黑船被击沉，820名乘客遇难，其中很多是妇女和儿童。威尔逊总统震惊了，他对德国人说他决定不会和德国这样一个没有人性的敌人进行和平谈判。1918年10月底，威尔逊给德国发去最后一封信，他提出一项解决方案，将使德国失去作战能力。他说德国必须承诺将军队从所有协约国领土撤出，而且必须关闭兵工厂。威尔逊说协约国只是愿意和真正代表德国人民的政府谈判，不会和军方统治者谈判。新任德国首相是巴登亲王马西米兰，他收到了威尔逊的信，并成功说服威廉皇帝将负责德国军事政策的人革职，但是马西米兰未能够使威廉皇帝本人放弃权力。 并非所有的协约国领导人都支持威尔逊结束战争的计划，他们对计划中一些内容持不同的意见。例如英国反对海上自由航行的部分，认为这个会使一直以来对德国的有效海上封锁无法实施。法国和意大利就反对计划中关于创立一个新的国际组织的内容。威尔逊称这个国际组织为国联。1918年，在美国总统威尔逊的调停下，协约国和德国进行终止一战的和平谈判。威尔逊和平计划的一些内容遭到其他协约国的反对。为了解决协约国之间的分歧，威尔逊派自己最信任的顾问前往欧洲，与协约国各国领导人会谈。这些谈判花了很长的时间，有时还谈得很不愉快。很多协约国领导人认为威尔逊对战败国太过友善，但是最终他们都同意接受威尔逊提出的计划作为和平谈判的起点。在这个时候，即是1818年11月初，德国的局势不断恶化，共产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提出造反，德国将领下令海军出海，但是士兵拒绝执行任务，并杀死一些军官。有报道说在德国陆军中亦有人造反，德国领导人再没有其他选择，只能够同协约国举行和平谈判。1918年11月8号早晨，一个德国代表团前往协约国军事总部商讨和平条款。接待他们的是协约国军队最高指挥官法国元帅菲迪南·福许。他对德国代表团态度冷淡，而且直到德国代表团正式请求停火，他才拿出和平条款。在他看来，德国而不是协约国必须首先放下武器。和平条款的内容使德国代表团感到震惊，协约国提出的条件非常苛刻，比如德国必须从所有占领区撤离，必须放弃德国从法国夺取并已经控制了50年的阿尔萨斯洛林地区，必须放弃包括飞机、潜艇和军舰在内的大部分武器，还必须交出大量的卡车、火车、机车和其他设备。德国代表团说他们不会签署这样的条约，他们说德国不是投降，只是要求停火。代表团不能够在没有与柏林政府沟通的情况下就签署条约。但是德国政府正在分崩离析，威廉二世最终退位并且离开德国，一个新的内阁成立了，新总理宣布德国为共和国，但是德国的局势并没有稳定下来。正因为是这样，与协约国谈判的德国代表团没办法不自己拿出主意。经过漫长的会谈，代表团最终还是同意协约国的条件，签署了和平条约。几小时之后停火生效了，停火的消息引发世界各地人民的欢庆，民众走到大街上跳舞庆祝这场有史以来最可怕的战争终于结束。同样，战场上的士兵亦在这里庆祝停火，但是就以一种安静的方式。双方的军人都从长长的战壕之中爬出来，同刚刚还在你死我活拼杀的敌人会面。这场血腥的欧洲大战终于结束了，但是矛盾并未解决，另一场激烈的战斗即将开始。这次上场的是各国的外交官，他们将围绕正式结束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和平条约展开较量。好了，这次的建国史话就播送到这里，欢迎大家下星期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下边的时间请继续收听流行美语。各位听众，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制作的流行美语。今日 Larry 和李华一起去医院就探一个患了病的朋友 Laura。 李华会学到两个常用语，分别就是 pick me up 以及 lay off。
Hey, Larry， 我觉得 Laura 病咗之后一直情绪唔好，我真系担心啊。
Well, this should be a nice pick-me-up for her. I'm sure she'll like the flowers you bought her.
我都希望佢会中意我买嘅呢啲花啦。但系 Larry， 你话我哋去医院睇佢，对佢系个 pick-me-up。咁乜嘢系 pick-me-up 啊？
Pick-me-up, P-I-C-K, pick me up, as one word is something that makes someone feel better or gives them energy.
Oh, 原来 pick me up 系一个词，表示能够令人振作起嚟，使人心情即刻好嘅嘢。你头先话我哋去医院探 Laura 会令到佢心情好。
That's right. Here's another example. If you receive a birthday card from your best friend, you must feel good.So the card for you is a pick-me-up.
冇错，好朋友送俾我生日卡，咁肯定会令我开心嘅。不过生日一年先至得一次 ，Larry， 我如果情绪低落，你估我会做啲乜啊？我就会食朱古力。Chocolate is a good pick-me-up.
I don't really like chocolate, so when I need a pick-me-up, I usually eat ice cream.
我都中意食雪糕。不过同雪糕比起嚟，我觉得行街买嘢更加容易帮我调节心情啊。
Well, that's a good pick-me-up for girls, but most guys don't enjoy shopping that much.
你讲得好啱，行街买嘢时时能够令女仔一下心情就好起嚟，但系对男仔嚟讲，恐怕就唔系咁靓啦。唉，真系可惜 ，Laura 喺医院里边，如果唔系，我可以约佢行街啊。
Well, I'm sure that seeing her friends and getting such pretty flowers will be a great pick-me-up for her.
是啊，看到我们还有这些这么漂亮的花，她一定会很开心的。哎，前面就是医院了。Larry 啊，行了这么久，我有点累了。我们不如先去这间咖啡室喝杯咖啡好吗？
Yeah, I'm kind of tired too. I could use a little pick-me-up.Laura seems so spacey. I think that maybe the doctor should lay off the painkillers.
是啊， Laura 仲好似晕晕地咁。你觉得医生应该开止痛药 painkiller 俾佢啊？
No, I meant that they should stop giving her painkillers. To lay off, L-A-Y, lay off something is to stop using it or to stop doing it, and to lay off someone is to stop bothering him or her.
哦。原来 lay off something 意思是停止用某一样嘢，或者停止做某件事。 lay off someone 的意思就是不要再烦某一个人。哦，你只是说医生应该同 Laura 停止用止痛药。
You got it. You see, painkillers tend to make the person spacey. That's why I think the doctor should lay off the painkillers for Laura.
讲得啱，止痛药会令到人头晕的。哎 ，Larry。我哋可唔可以再去嗰间咖啡室饮杯咖啡啊？睇见 Laura 咁辛苦，我真系要提下神啦。I need another pick me up.
Hey, Li Hua, you ought to lay off the caffeine. You're going to become addicted.
你叫我唔好饮咁多咖啡，如果唔系就会上瘾。Hey, Larry, 唔好理我啊 ，lay off me. 我就系想饮呢杯咖啡。
All right, all right. Don't be mad at me.
哎呀，我唔系真系嬲你啊。我不过想用 lay off someone 举个例啫，我用得啱唔啱啊
？Yes, you sure used it correctly. Now, shall we lay off the English lessons for a while? I think I'll have some ice cream as a pick me up.
好啦，我哋两个嘅英语课先告一段落，你就食雪糕，我呢仲系饮我嘅咖啡。
各位听众，今日李华从 Larry 嗰度学到两个常用语，咁第一个咧就系 pick me up， 意思咧就系。令人提神，令人心情一下子好起上嚟嘅事物。咁而李华学到嘅另一个常用语咧，就系 lay off。lay off something 嘅意思咧，就系指停止做某一件事。lay off someone 意思就系话唔好烦住一个人。好啦，今日嘅节目时间又够，多谢各位收听美国之音制作嘅流行美语。我哋下次嘅节目时间再见。
好啦，美国之音喺第一个钟头嘅粤语节目播送到呢一度，不过我哋马上会播出美国之音喺第二个钟头嘅粤语节目噶。我哋喺第二个钟头继续使用嘅广播频率系短波7545千赫，39.76米。美国之音中文部语总网址系www.voacantonese.com， Twitter 推特户口嘅账户名称系 VOA Cantonese， Facebook 脸书网站嘅账户名称系繁体字嘅美国之音中文网。而在 YouTube 的账户名称就是繁体字的 VOA 美国之音粤语。欢迎你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美国之音现在继续